的啊，我们今天呢啊的新的一期叫做《肩并肩与神同行》啊。我们说神跟我们同在，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圣灵跟我们住在一起，神跟我们同在啊。那么这个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静态的，我们是需要跟神配合去同行。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信了主之后哈，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有谁？我大概三个就好哈，告诉我哈，信主之后最难的在哪里？好，信主我知道哦，我有盼望了，我有永生了，然后呢，我有团契了，都很好。但是对我个人比较难的在哪里？碰到一个新的局面在哪里？好，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那个真的去活出耶稣。
OK， 活出你的信仰里面的真理。OK， 好，第一点，我们谈三点钟，还有谁？
老我不死，经常出来。
那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有没有关系？
有，
活出跟那个怎么那个以前还没有信主的，不是新造的人吗？这个我哈就会面对自己。
刚开始我在手上写死了。
是，
后来是天天死去，但是为你的缘故天天死去，要活过来。
是，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意思哈。我们那个旧的那个本来那个模式呢，碰到这个新的真理一来光一照的时候，到处都是缺点，是不是？到处都是要矫正的地方，这个是必然的啊。不然的话，我们信什么呢？我们信的跟没有信，那我们就信个宗教嘛，对不对？好。什么叫宗教？宗教是我有求就要必应啊，如果没有应我的时候，没有回应我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要转换我的路线。基督徒信主之后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而且没有后退的余地。那我们要向前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过我们所谓的有主的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天啊，一个礼拜来一次礼拜天聚会就说哦，我就是过我基督徒的生活了，好，这些都是必要的。我们要敬拜主，我们要跟肢体有交通，我们要一起学习，这是团契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并不代表我就跟神同行。同行不是只有礼拜天，而且礼拜天也来听一听就回去了，好，同行是那个行本身哈。很明显的当然是看得见的啊，看得见的。所以刚才立生说活出来，那就看得见的啊。请我们搞清楚哈，同行的行跟做什么是不，它有范围上的关系，可是不等于做，这个行不等于做哈。比如说圣经英文里面讲 walk in the light，在光里面行的时候的意思呢，不是说我做事情的时候要有光，不是只有这样子哈，就是它的这个行的意思呢，我们包括有我们讲说品行，有没有品行？品是看不见的，行是看得见的，所以这个行是看得见的哈。那么这个行本身呢，还有这个 walk 的意思。什么叫 walk？ 你必须要从这里到那里要用走的。好，这个英文很有意思，用 walk 哈，用走的。那你等于说你是一条路，有个方向的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啊，同跟行哈。那现在我们谈到说，当我们信主之后，难的第一点，大概两位都讲都一样，就是我本来那个模式，我本来这个我哈，我们讲老我哈，老我是我们自己的形容了哈，因为我就是以前有一个我哈，就是。保罗形容说取死的身体，那那个时候的保罗还没有遇到主耶稣啊。到后来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的尾巴，他说感谢主，他说谁能救我。那么现在当我们信主以后，请注意，我们已经不是这个境况了。他说死了怎么还没死啊？前面第七章罗马书说取死的身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感觉我都没有办法确定说我是不是得救了，类似有点这样，我是不是有一天面对主要收留我吗？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已经信，我认识主了， 在第七章的罗马书是他不认识主，他只有律法，他比我们优越的条件是他知道有一位独一真神，他的信仰是独一真神，他的团体是犹太人的团体，是一个条例的宗教，他是守宗教守这个条例这些哈。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什么难处？信主以后我们几乎都会碰到的第一个难处是我要去今天牧师讲到很有道理，然后今天念到那个圣经觉得这很好，可是我就觉得怎么做不出来，怎么好像嘴巴可以讲，可是为什么有点心虚，类似这样哈。还有没有？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做主，你做主，所以做决定的时候谁做主？
自己。
自己。
还有一个家，意思说这个我以我家以你所为主，这个家里这个以主为主。
OK OK， 这个做主的问题哈，做主的问题哈。刚才我用这样好了，因为耶稣说旧的皮囊，我们用旧好吗？哈，不要用老哈。旧怎么样成为新？
嗯，
好，然后做主啊，就是本来是自主，
嗯，
现在要
神主，
要认定主哈，认主，这也是难处。马上一来我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就来了，按着我的这个个性，按着我的经验，按着我的才干，按着我的本能，马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是神按着神形象所造，我们是有智能的，我们有一个很精密的智能的系统的。好，所以
还有
等一下好，这个主权的问题包括什么？选择，这个事情来了，我的难处哈，可能到后来慢慢就发现说，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妥当，比较不会后悔。年轻的时候很快，感觉好像我有用不完的时间，我用不完的机会，我那错了再改嘛，是吧？小时候跟父母亲就是这样哈，父母亲总是盯着，不要让孩子犯错，孩子总是想说，反正这一次被打一打，下次还有机会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年轻的问题哈。但是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会碰到难处。好，我们讲主权的问题，讲的这个是很正式、很生硬的一个词。谁做主，谁说了算，是这样讲哈。但是基本上里面含蕴着一个什么难处呢？就是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是不是？我们会有这个碰到一个。十字路口不晓得怎么选，好，这是一个。好，请讲。
我想应该都讲了，一个就是口舌，这个节制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碰到我总是跟主说，我说你不要让我选择，那我选择一定是错的。我说你没有目我不动的。
OK， 好，
这个
好，你到后来发现说我宁可不要选择，你不要给我自由，好，我反而比较放心一点。那你觉得神有听你吗？
有。但是
你的有的意思告诉我，
其实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已经做了选择。
你的心是说，主啊，我承认我没有那一种智慧，我不自信我可以做一个对的选择，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就是说我愿意放弃我的选择，
嗯，
那我呢我不会动的。
OK，
除非你带我走。
okay，
就像聚会也好，
OK， 了解。
我离开教会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以后再讲，那个见证太长。
好的，我们就先讲到就这里，你的这部分就先讲到这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还是一样在选择方面的一个难处。以前的话我不用问谁，就好像我是个体户的公司，我老板，我也要做打工，我也要做工友哈，然后什么我都自己来，就一下子呢发现呢，我们把体制化之后，哇，有层次了，就不一样了哈，类似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有个权柄了，所以
你要知道神的创造是很有次序的哈，家有家的这个次序，然后世界它的那个国有国的次序都有哈。那么在这里，当我们进到这个神的家中来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一定会碰到病，啊，就像刚才杨弟兄讲的说，讲的说，哎，到后来他变成怎么样？他已走的极端的了哈。有点类似这样，本来都是我自己，我认为这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后来他发现呢，神没有容许他每次都很顺利的时候，然后他也发现在，因为有真理的嘛，真理一光一照的话，我知道哪里有问题的时候，现在变成他怎么样？主要不要让我选择，那个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认定主的问题，不是他都不要选择，他还是有自由意志。神绝对不会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拿走，让我们残掉了，残废的残掉了，不会的。你不要以为那些这个有智障的人就没有自由意志哦。如果你是从事那些特殊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可是那个人的那个自由意志，神所造的一点不减。
是，
对不对？一点不减，不管他外表怎么样，不管他坐在轮椅上自己不能动、那个神所给的，他没有收回就是没有收回，只是我们不理解而已。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个病床上，一个插管，然后已经到一个地步，已经就是不能讲话，然后我们认为他已经没有认知能力了。还有人拉他手说，现在我带你祷告，如果你愿意握一下我的手，他会动一下。
是，
很多这种例子。
我主要讲的是大的事情上，其实每天很多事情你都要做决定。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生活，日常生活哈。现在讲到一个重点了哈，我们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每一天里面。喂，换错了，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看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清楚了。
哎，有吗？是吗？我都
有。
有
啊，
在在在在是。
每一天，甚至每一步，当我们说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人或许会选择神来，这桩事你不要插手，这个房间你不要进来。我们接待耶稣了，用我们信他接待他，这个房间你不要进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啊，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范围哈。但是当时我们说神同在的时候，神无所不在，你不可能把它关在外面的。但是他不会去动你的自由意志，他不会拉，他会吸引你，他会警告你，可是他不会，他会喊得很大声。有时候，那个 Louis 他讲，他说，当我们有困难绝路的时候，就是神说回头啦，大声在喊。只有在那个时候神讲的话我们才听得到，有时候需要很大声喊你，你才会那个在悬崖边勒住你的脚步哈。所以当我们讲说跟神同行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神是无所不在，他跟我们在一起。第二个，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跟他有一个谁做主的关系哈。我们讲了两点，还有没有谁觉得你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中或生命中的难处在哪里？好，请讲。
就是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就是按正常的来说，就是我们凡事要尊主伟大，但是有时候你会偏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可能不是。这个其实是不是神给你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有的人会反而觉得是这个是神给我的，
很肯定的。
对，
好好好好好，这个的话简华你自己找一下。 好，这个的话有一点是等于说这个人本身他也愿意让神做主，
对，
可是他会把神自己的想法很主观的来认定。
OK， 我们在马可主讨论的时候经常讲的这个，就是以赛亚书30:20-21，主拿艰难给我们当饼，拿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你的教师不再隐藏，或向左或向右都有声音 告诉你，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就说当你走偏的时候，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个声音的，来自主的声音的，而且你的心不会有分歧来，你就会回到主里头去。
这个是确定的真理哈。现在我们在讲说我们的难处，我们就是说，
后面必定有声音，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听不到，或我们不听，哈。那么现在今天在讲的情况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太果断，说这个就是神的，我们就好像，好，我懂你意思。
就在当时那一下，
等于说他会有一个啊。他不是不听神的，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就是神的，会错认神的意思。
哦，
这个意思吗？是不是？
对。
那错认了之后会看到吗？会理解到吗？
是说，因为你为什么这样？
你是在讲自己还讲别人？我先问你这个。
不是我自己。
OK， 好，那之后呢？
别人的那个经验是这样。
OK， 你自己有这个经验，然后后来呢？
那个后来的话你做错了，因为你事情发生了，你才知道你的选择是
什么。 OK 所以呢，我们会在错误中学习，等于说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有学习的这个机会哈。所以这个修正，就刚才讲的说要回到这个正路，回到那个路来哈。我曾经提过，神容许我们有时候是从错误中学习，那个错误不是犯罪哦，啊，是，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种逃城，逃城是给那些误杀，不是故意要做错事杀人的这些人啊，那他们可以逃到祭司的城里面去，然后祭司团他们会跟他有一点像审问也好，了解也好。看容不容许他可以住在这，有没有条件住在这里？等于说错失，这叫什么什么杀人？是是
过失杀人。
过失哈，OK 好。
过失罪。
那等到那个祭司，如果他们容许他住下来，等到祭司那个给他做决定就死了，他就自由了，这是神的条例。好，那么在你这种情况下面呢，有点类似是这样。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啊，他知道我们需要学习。他知道说，如果我告诉你说，比如说刚才杨弟兄，我老是叫你杨长老，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啊。好，那个杨弟兄说，我有时候会，我还是很想听神的，但是我的理性、我的经验，还有我的个人这个主观的个性上呢，就是。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神的心意，啊，他愿意立志行神的旨意，啊，但是在这个方面的成长呢，可能成熟度、老练度还不够，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当中神容许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错误，然后让我们修正，这个有可能，就等于说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失败就对了，不要以为你都不会失败，不要以为讲道人都没有失败。好，你懂吗？所以如果神容许我失误，我们也要有恩典来看待别人的那个失误。好，所以我们大概基督徒的生活会有这些。
嗯，
如果你说这三个都没有，哎呀，我很安舒，那你有问题。
而且呢，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其实在走的每一步呢，都有神的美意。
好的，好，是的，好。等于说呢，现在我们都知道真理了，我们已经学到这里，已经第几期了？第六期了，对不对？哈，还有第七期是教会生活哈，那以后再说。这一期我要把它当做最后一期，那个教会生活放在网上都有了，我们要从头再来。那刚才提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讲到是每一天的。啊，既然神是无所不在，你怎么有可能说一到六的时候呢？神啊，你放假，我也放假，你看老是跟着我，这样可没办法，他是无所不在的哈。所以呢，变成说你在你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这些困扰？因为神在那里，那你就会有一个不安也好，怎么样都也好，那为了怎么样？为了神要让你走一个安全的路。安全回到家的路，好好。那现在我用一个例子来告诉你们， 最近因为我在培训上，在中国培训上在讲这个啊，出埃及啊，走一个可怕的旷野，然后去要得地为业的时候呢，是一个未知的一个未来哈、啊。那我在讲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个做我的例子好了哈、啊，就我就比较熟悉，最近比较熟悉一点哈、啊。那我就用一个约书亚的进到这个迦南地的三个战争来讲哈。约书亚被命定就是要打仗的，从摩西的时候他就在打仗了。但是摩西呢，有一段呢，神他在那个山上祷告，有没有？他在下面打仗啊。你知道他们打仗是练习来的，400年的奴隶生活能打仗吗？刚才杨弟兄说，我宁可不要选择啊，神不要我们当奴隶，奴隶就是什么？没有主观的意见，没有主权，什么都没关系，我只要有得吃就好了。你知道很多人在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吗？就我只要有今天得吃得穿，没有错，今天的饮食今天给我就满足了，但是不是说我的人生的目标跟意义就只有我今天有得住，我今天这样子。你会发现当你有什么的时候你不会满足的。
嗯，
好，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约书亚，他是被命定要打仗的，这是神自己的分配，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这个特定的啊，5000、2000、1000，或都是个人，都是有个人神所按着他的智慧对我们最好的。或许有人说，哎呀，我只有1000，常常跟那个5000的说，我不像你有5000的，千万不要以后不要再讲这种话，千万不要以后不要再讲这种话。主错了吗？主偏待吗？
没有。
不要老是跟人家说，哎呀，你有5000啊，你好棒哦。No， 我告诉你，如果你告诉我我有5000，我会说我宁可要1000就好。好，不是这样的。神有他的智慧，神有他自己的这种爱我们的心，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那他要的是5000除以5000等于1，2000除以2000等于1，那个忠心专一的心，哈。反而出问题的是，1000的可能你会讲说，因为他是领的少嘛，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谈这个例子了哈。那我们现在回到约书亚来哈，我们有神的命定，啊，你看摩西、约书亚、加勒，好，这三个摩西没有进去，摩西是没有进去进到应许之地，加勒跟约书亚进去，那么约书亚就是被命定要打仗的，所以他会要对以色列人负责这个战争的胜败。我们来讲三个战争。第一个战争耶利哥城，纯粹就是跟就好了。啊，那个统帅一下就让约书亚知道说，这是耶和华做我们的元帅，全部要跟。他们从这个旷野地到这个地步呢，已经练习第二代练习到不敢不跟了。啊。第一代的作为代价死光了啊，跟着约柜，停就停，走就走，跟着约柜过约旦河之后，这一仗是最难的。为什么他们会打退堂鼓？上次就是看到耶利哥城的他们的水果虽然很漂亮，虽然有所谓的奶与蜜，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怕那个人像巨人一样，那个墙，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墙状，他们是在高处的。哎呀，这个打上去没有上去就被打死了，啊！所以奴隶久了要打仗是很难的，但是神就在旷野训练他们。我刚才说他们是神在训练，神跟我们同在，他就会成为我们的老师，他就成为我们的父亲，啊！一方面保护，一方面提供，一方面呢，他不会眼见着我们就这样子到后来就自生自灭，不会这样的。所以他把那个约书亚带过去，第一仗耶利哥城是神走在前面，他们跟。打仗对约书亚是他的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一个任务，也是任务，也是使命，也是他要成长的，给神给他成长的一个机会，好，当管家哈。第二仗，哇，第一仗真是好风光哦！哎，既然我们可以用绕城的，安静的绕城，他们跟得很好哦，好，这是被训练来的哦，哈， 有时候就像那个杨弟兄说，有时候就会到往极端，哎，我就不要给我选了，我就这样，我就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都是这样的。好，来到哀城的时候，旁边的人，这是神主动出声。第二个是旁那个探子啊，探子去探哈，他们的方法就是先去探一下实况怎么样，侦查一下哈，探子说啊，这小事情，我们只要派3000个人就好了，上次是全部哦，这是3000个就好了。约书亚没有任何的思考，真的去了，一败涂地回来。那不是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是因为他忘记了第一仗是谁做主。来到第二仗哀城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人拿了不该拿不洁净的，所以在那里呢，他们就完全的天差地的这样失败了。一个小小的城，他们以为说因为别人说，所以在这里约书亚的经验是全部的失败，但是他学到对神的认识，这个的神是全能的神哈，这个的神是什么？圣洁的神。神的规定，他有他的规定，你不可以拿，你全部要灭掉，好，这个他就有他的理由。记得神不管什么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慈爱，也是完全的公义。等一下我们就会接着讲说什么叫做何为善，什么叫做跟神同行，有公义有怜悯的心哈。那在这种时候很容易让我们误认为神是很残忍的，但是我现在就不用在这个方面再给你例子了。好，神的那个慈爱跟公义是绝对是在一起的，对你也是一样，对你的每一件事每一天你要过的日子，他要训练你都一样。有完全的慈爱就一定有完全的公义，有完全的公义就有完全的慈爱。在旧约的时候谈到救赎的时候，总是谈到你是全然公义的，救赎跟公义是分不开的，慈爱跟公义是分不开的。好，来到第三站，他们被骗，约书亚跟那些领袖被骗。很多人看着这个以色列人不得了哈，他们看出来一件事情，虽然人多，可是呢，其实在带他们的是神，他们的神，因为那时候偶像很多，那个异教很多，他们看出来他们的神特别，很特别。他们从他们还没有进入耶利哥城，在他们这个城墙的外壁要进来之前呢，就看到他们打胜仗，那个有人才会怕巴兰有没有去咒诅，有没有后来又反过来哈，所以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才会有一个拉合妓女，耶稣的家谱上有拉合妓女，这个拉合呢，看在眼里，他是一个神迹，神庙里面的妓女。他们那时候有那个职业，对他们来讲，他们那个没有什么好那个，因为只要不是独一的神，就没有圣洁可谈啊。那么这个拉合看到我在这个神庙里面做事情，那他以为是他的人生的终归了，但是他发现以色列的神让他心里面生畏敬畏的心，所以他认为说这是我的一个关键，我要改变我的生命的这个，我们讲命运也好，要改变我的生命的这个价值意义的话，就在这一刻，因为他是已在神庙里面嘛，所以他认为说我要换一个神了。好，你看哦，这个拉合是一个，他以他的身份跟以他不是以色列人，他竟然在耶稣的家谱上名字被登出来。所以神有没有慈爱？
有
绝对的慈爱，神没有偏待人。好，那么一样的，四周围现在耶稣要打进来的时候，中部的那边大概都已经平静了，都已经没有全部都拿到哈，中部了，他们从约旦进来之后哈，然后呢，这个基本上中部都已经那就算一个撒冷王，他们很大，他看到这个情况不行，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好惹的，他主动本来是 那个以色列人主动要去打，现在变成这个撒冷王主动去联军找了联军，但是呢有一个小的国家在他邻邦的地方哈，在约瑟他们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是什么哪一个城市啊，什么罗，那个已经安定下来了，
是罗，
是罗，对，谢谢，那个祭司都安定在那里，已经有了这个会幕就安坐在那里了，等于说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这个类似我们说我们有首都一样啊。那邻边有一个叫做基变的，他们跟那个联合的联军想法不一样，他不觉得联军妥当，他说我们来想办法跟这个约书亚谈和，那我们去祭他一下也没关系。他们选择的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妥当的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看到神了，你可以看他跟他对话，他们都看到神了。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就是要让我们的神可以彰显出来，人家对我的看法不重要，可当别人看到说哎呀你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从他你的生命跟他在一起之后的改变的那种出来的彰显的时候，彰显到神。所以其实呢，为什么约书亚他一点都不骄傲，你知道吗？一个打胜仗的常胜将军，一个江山在他手中的约书亚啊，你看他到后来是很非常非常谦卑的，得地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计较，啊，加勒还会去想说我要得地，我要分什么，但是他不是，他就让别人有什么给他什么，啊，他是非常低调的。一个领导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神很亲近。好，这一下呢，这个仗呢，联军已经在形成了。这个基变呢，心里面得到安定了，因为我们跟以色列人已经立了约，和平的约。好，这一下看穿说他们根本不是远处的人，是迦南地的人。那么神说迦南地的全部要赶出去，要杀掉，对不对？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约书亚碰到了一个他智慧不够的时候做的决定，竟然跟他立约，那现在怎么办？神的子民可以爽约吗？哇，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他没有询问神，啊，这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要会发生的事情，这个都会发生，啊，那没有询问神，碰到了一个难处，向左向右该怎么办？然后后面又有武王的联军在那里，对基变的人说，因为我们看到你的神就是那么信实的人，你的神就那么有能力的神。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开始认识他的神是一个救赎的神。在那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境况，神出面。为什么神出面？因为约书亚转向神，开始问他怎么办，所以神就又很清楚的，当我们到个地步我们不行，我们真的很诚心的找他的时候，有时候他让你等着，要看看你有没有那种诚意，你真的是要让他做主吗？这都是训练啊，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事两件事情的事情，那是神给我们机会从错误中去学习。约书亚不是故意，他是被骗的，被基变的，他们很狡猾，也是很聪明的哈，那种小聪明很多哈，所以就把他骗了。那这个时候呢，约书亚从跟着神走到后来被神啊，有点像处罚，或者是被神有这种管教之后呢，他变成可能就有点退在神的后面，就有点比较就谦卑嘛，然后呢来到这一个的时候他很害怕，他非常害怕武王，然后对基变怎么处理啊，对他们怎么处理啊，到底是要食言不要那个合约不算呢，好，后来他一样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一点。当他被救赎之后，他所得着的那一个跟神在一起的关系，是绝对不是你读很多圣经，你可以教导圣经，或者是你已经信主很久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层次。 他竟然可以在面对五个王联军哦，其中一个沙朗的那个城市后来是没有打下来的哈。那但是那一次他赢了，因为全部被他王都被他杀掉了哈。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神用冰雹去打他们，打得比他们用武器打得还要多。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没有武器啊，他们有的只有厨具啊，他们需要先去要先种东西，要先有这个铁，要先打成厨具。人家有兵有马有武器，他们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管怎么样，神还是一直在做主，只是每一件事情每一天每一个生活每一个阶段，我们是怎么样让这个做主的神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不会把他排在外面，然后跟他有互动，让他掌主权之后，到一个地步，约书亚竟然在最后他立定他的心志，我要赶尽杀绝，只要在我眼里面，当然没有全部都有，也有人也逃掉了，到那个坚固城去了。但是呢，他怎么讲？他说日头啊，月亮啊，怎么样？停一天，你去追究一下这个历史上，确实是停了一天。嘿嘿，好，你在科学上面去追究一下。好，约书亚竟然敢。他不是祷告啊，说神啊，求你让他们给我们多一天嘛，他没有时间啊。他怎么样？当神在他的后盾，做他的后盾的时候，他已经很怎么讲，非常心服口服的来盯着神，来转向神的时候，他可以发一个命令，就是神要发的命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跟神跟神同行的一个，到后来非常让我们觉得非常笃定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步。为什么我说肩并肩与神同行？当然首先我们是跟，我们要跟，不然我们就会走岔了，好吗？但是会走岔，会走错路了。好，有时候连那个 GPS 也会把我们，因为它会更新嘛，没有更新又带错，对不对？那有时候也有这种人哈，拿着 GPS 说不用，我们家牧师就是不喜欢用 GPS， 你脑筋，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不用地图的哦，只要去一次他就记在脑筋里面，啊，然后他如果因为他那个人的家怎么走，他就跟你讲到哪里转什么，然后那个人就会跟他说，我这样听不懂吗？你告诉你新话给我，他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有一个有一个新闻，就是他的 GPS 去那个。去那个 key， 到水底后头，结果那个 GPS 要他走掉到海里去。
有。所以这是人的问题啊，像牧师他是很主观的，
对，
他也很自信，
头脑太好了。
很少，不是头脑好不好的问题，
就是他弹性已经练出来，自带那个系统。
对，
就好比我们比如说外卖店送餐，你经常你说，比如说你在这个店干很久，
是
你随便拿一个地址的话，你他都不用 GPS 啊，我知道左转右转，对，
它里面有个系统，自己的系统。
我们公司那些 sales， 他们不光是去熟悉的地方，就是不熟悉的地方。他怎么都可以找到，就是他一天到晚跑的事。
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神会让你看到，你会败得一塌糊涂。没关系，常常说，哎呀，我过去太自信了，太自负了就好了。神不过就让你看到你自己而已啊。为什么？为了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课叫做肩并肩，我们不是尾随，一直尾随，我们要跟，要学习跟，就像孩子一样，要握着手哈，但是握着手也是一起走的，对不对？好，那通常孩子会走得比较慢，会跟着我们哈。那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很熟练的，很享受的，而且非没有神不行啦，就是你要走的时候没有他你就觉得不行，好，完全是没有安全感的，跟他肩并肩，与他同行。所以这是我用这三个，又把这三个杖的这个经验哈，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杖很重要， 第二个账也很重要，他也学到什么叫做圣洁的神，不能打折扣的啊，对神来讲是完全的光明，完全的圣洁。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百分之几的啊这个认同，可是有百分之一些呢，我们就认为说，哎呀，这个灰色地带再说吧，不是这样的哈。神不会对我们这样想，如果你有灰色地带，他已经把你弄成白跟黑，弄得很清楚哈。黑的不要进去，白的一定要走上哈。我没有说不是没有那种相对性的灰色地带，我是说对神来讲，跟我们的关系不会有灰色地带，不是模棱两可这样子的哈。第三个，我们学到个地步呢，我们可以在大家的面前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们非常稳当的，很有对神的信靠，然后对自己也很坦然的，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讲祷告吗？我告诉你，我自己本身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就是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再考虑了，可是你知道神要你怎么做。不是因为我很聪明哈，刚才那个说不是，我们的什么聪明对神来讲都是很愚昧的，那就是为什么啊智慧在喊，然后说愚昧人啊，无知的人，你过来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与神同行呢，它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晋升的程度，但是总是要从幼稚园开始。好，我们的这个幼稚园、小学、中学啊，后来专业的这个所谓的大学，这个我们就我想在神学里面哈，没有博士级的，也没有这个硕士级的，啊，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那大学学了后呢，才知道说，哇，我很多事都不懂哎，是不是？其实大学就让我们知道说，哦，我很多都不知道哎，我以为我大学我就不得了了，但结果呢，就从大学开始，你才能进入那个专业，因为你知道你不懂什么。如果一个大学出来的人就以为自己好像什么都行的话，那么他，我认为他的以后的人生价值跟意义就此而已了，就这样而已了，就断在那里了，就为了工作赚钱，然后等退休就这样了。所以在神学的神的 学神的功课里面呢，一定要对他的同在有意识到，对他跟我们在一起呢有一个愿意跟他，然后啊，在一个当中愿意学习，从错误中学习，然后到一个地步呢，神很高兴的我们跟他走在一起。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以诺，这个与神同行的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好，你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第五章，也就是啊，挪亚的祖父。好，第五章哈，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如果你不早一点学好，学到诀窍的话，那你活得越久就越难。但是呢，一开始上的轨道啊，一辈子就觉得哎呀，太美了，太享受了哈，有人同行。不孤单，而且有什么难题都有我们的老师在教我们，有什么难处有神的安慰跟神的同在啊。好，之后呢，24节，刚才是22节，24节，第五章24节，一起来。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请我们注意，他跟神同行，怎么神还要把他取去呢？他不是在一起吗？就把他带走就好了嘛。啊，把他取去也是有一个带走的意思了。好，所以我要告诉你，神是过于超于我们能想象的。有时候我们会把他放在很高的地方，很远的地方，那他就在那里把我们带走了，被神啊，我们说怎么样？一个人安息了之后呢，怎么样？被神 招回去了啊。这个就是无所不在的神。如果你的行为，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把它放在很远的地方，也是会很远的。他不干涉你的，你会觉得好像哎呀，这个不急便，不用不用，这个跟神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意识到每一天每一个生活都跟他有关系的话，而且你像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你没有他不行的时候，那么他就是跟你在一起同行。这个是以诺没有坟墓啊，如果他有坟墓的话，可能可以上面写一个怎么样，被神取去了，或者是要跟他准备一个追悼会，就是说与神同行的人，他都不需要，好美啊，好美啊。所以从这个以诺呢，就让我们立下了一个这些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要面对生活里面的各种难处、各种危险的处境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结束，也是我们今天的课，肩并肩与神同行。如果离太远，神说走了，可能我也跑不动了，啊，追不上了，啊，有时候会超前，像刚才那个哀城就是超前了，根本就没有去问，就听到别人怎么讲，就这样做了，啊，也有这种练习都会有的，啊，那么啊，后来我们有一个这个犹大书哈，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也就是挪亚，我们叫挪亚方舟哈，到挪亚时候有一个审判，啊，有一个终结啊。那审判就是分开嘛，一个船里面的人跟船里面的人哈，是他的祖父哈，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儿子是岁数最长的，叫做什么？四个字有人记得吗？什么沙拉？
马吐沙拉
啦，沙拉刚记得了啊，沙拉他都记得对不对？加一个马吐沙拉，900多岁，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死后就有洪水。
哦，
那么早以前，那就是为什么犹大书那里提到哈，提到说这个以诺呢，啊，犹大书十四节哈，后面那个犹大书好的，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就是后来被审判的那些人，曾预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没有看到洪水。可是因为有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神的蓝图，就有神的预告，就有神的所有的一切，只要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都是你的。好，我讲的这些不是理论，是让我们知道很活生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故事，没有一个人神是没有兴趣的，每一天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心思，每一个需要，每一个脚步，记得他无所不在。然后我们呢怎么样，肩并肩，不要落后了，跟他一起走。好，这是今天我们这个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要完成的一个宗旨跟目的。那之后呢，我们会用很多圣经人物来表达，有时候我们比较像这个，比较像那个，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尾巴告诉我们，前面有一些信心的排行榜，对不对？谁怎么样？因着信，他说要让我们后来的人也一起得着，好让神可以成全。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最尾巴那一节，杨飞兄你看到吗？你有看到吗？十一章最后一节，希伯来书
十一章，
对，最后一节。
嗯，好的。
好，谁先翻到，谁先念，来大声一点。哎，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嗯哼，他们是跟前面排行榜那些人的名字。
嗯，
好，包括参孙也在里面哦，大卫王这时候都在里面哈。他从列祖开始讲哈，然后十二章的第一节，接下来，让他们是谁？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okay， 我们既有这些见证人，我们，所以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我们也要加到这个行列里面去的。你的故事， 你的整个人生的历史背景都要加到这里面去的。而且没有一个人神有任何的偏待，没有任何的偏待。好，让我们享受跟神肩并肩与他同行的每一天啊，每一个脚步。好，神赐福每一个，我们欢迎啊，五姊妹，刚才有人忙来的，在我们当中，
谢谢大家。